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话，即使中国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河南水灾的调查报告，并且披露了郑州死亡人数瞒报的问题，这个仍然没办法打消外界的疑虑。
这份国务院调查报告也没有完全打消人们的怀疑。你看网上流传一张照片，无人机拍的照片，画面上就是郑州水灾被淹。
胡平话：呢份国务院调查报告亦都冇完全打消外界嘅怀疑。网上流传一张无人机拍嘅照片，画面上系郑州水灾被淹、被遗弃嘅小汽车，一眼望去最少都会有1000多架。但国务院调查报告话嘅总共只有247架车系被淹没，而且话车主同埋乘客冇人死亡，呢个就令人好难相信。去年德国亦都闹水灾，亦都死咗唔少人。德国的做法是公布了死者的姓名，死者的亲友可以去查对。中国政府又没有这样做，又没有独立的媒体，又不准老百姓自己去做全面的调查，所以它的结果到现在为止仍然是很难令人完全信服。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主编陈佩德认为，在当下的中国，瞒报的动机是永远存在的。
因为在中国当下的制度环境中间，瞒报的动机是永远存在的，挥之不去。瞒报的数字和造假基本上是中国体制的官员的升迁制度和新闻的严控制度相互作用的逻辑后果。
陈辉德说，在中国当下的制度环境当中，瞒报的动机永远存在，挥之不去。瞒报的数字和造假基本上是中国体制的官员的升迁制度和新闻的严控的制度相互作用的逻辑后果。既然这两种制度都是全局性的，那瞒报数字造假在中国体制当中当然就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因为升迁是看来是所谓的政绩，是上层领导眼中下层官员的政绩，造假出来的好看的数据自然成为了升迁的重要依据。而由于没有独立自由的媒体揭发，没有独立的司法，瞒住了上方就一定一通百通，屡试不爽，只要将上面瞒住，一切都稳阵了。所以为什么不瞒报和造假呢？那种巨大的利益的引诱挡都挡不住，这个制度性的癌症它造成了欺上瞒下，屡禁不止，成为制度性的顽症。你能够禁得住吗？我相信是不可能禁得住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都说，瞒报在中国一直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而郑州水灾的瞒报与中国的疫情瞒报就有一定的关联。
水灾中的瞒报和疫情中的瞒报当然是关联的，不过两者也有区别。水灾中的瞒报主要是地方官员，而疫情中的瞒报呢是出自最高层。
胡平说，水灾当中的瞒报与疫情当中的瞒报当然是有关联的，不过两者都有区别。水灾当中的瞒报主要是地方官员，而疫情当中的瞒报是出自最高层。前年1月27日，武汉市长周先旺对记者说，武汉市政府是公布疫情不及时，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中央的授权，只是因为对疫情公布的决定权在中央，在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习近平，所以他们当然就有理由推断在疫情问题上一定存在着更多的隐瞒。因为一般人总以为在专制制度下，上面的人喜欢听好的说话，下面的人报喜不报忧，以至于到后来连上面的人自己都被自己打造的谎言系统所蒙蔽。一种情况确实是发生过，大跃进就是典型的例子。下面的在欺瞒，上面的人居然都信了，大跃进都已经饿死人了。毛泽东在中南海开会还说粮食是吃不完，怎么办呢？他自己都信了。不过自此之后，共产党亦都吸取经验教训。而家嘅党中央对重大问题嘅信息，一般都有两套获得信息嘅系统，一套系公开嘅，一套系唔公开嘅。就拿前年嘅武汉封城嚟讲，你要查一查当时官方公布嘅数据，话1月23日湖北全省嘅确诊病例系375例，死亡系17例。但是你比一比2003年的 SARS 事件，但是广东的病例都1500多例，北京高达2000例，但是 SARS 期间是没有封城，武汉的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这么低，为什么要封城呢？可见当时的中央一定要另外一套的数据，比公布的数据大得多，可怕得多。 后来他们也是看到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的团队发表一篇文章，公布了他们团队内部调查统计的数字，比同时期官方公布的数字大20多倍。所以在武汉宣布封城的时候，中央掌握的数据是比公开的数据大几十倍。所以在疫情的问题上，中国政府当然存在隐瞒问题，但他们的隐瞒是瞒下不瞒上，瞒外不瞒内。外面的人不了解实情，内部的人是知道实情的，下面的人不了解实情，上面是知道的。因此是有理由推断这次在疫情问题上一定存在更多的瞒报。这次国务院调查和中纪委问责爆出的信息量很大，原因就是郑州主官、市委书记徐立毅据说是习近平的人，属于习近平的嫡系的江新军，而力主调查和问责的中央大员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以一些海外媒体在中共派系斗争，尤其是习李关系的问题上做文章。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主编陈辉德说，郑州问责是党内派系斗争势力均衡另外一种机制起作用的结果。
我认为大概率应该和派系斗争有关系，这就是另外一种机制在起作用了。虽然体制外的民间没有独立的媒体，看不到黑箱里面的罪过或者失职，但是派系斗争的存在使得体制内有了另外一双眼睛，产生了某种体制内的监督功能。
陈辉德说，他认为大概是应该是同派系斗争有关，这个就是另外一种机制在这里起作用。虽然体制外的民间没有独立的媒体，看不到黑箱里面的罪过或者是失职，但是派系斗争的存在使到体制内有了另外一对的眼睛，产生了某种体制内的监督功能，增添了一些的透明性。但这种监督功能只有在派别力量达到基本均衡，哪个都不可以取代哪个的时候才能够显现。当力量悬殊很大的时候，是没有办法产生真正的监督效果的。比如毛泽东在大跃进人民公社政策上闯下大祸，饿死了很多人。虽然1959年彭德怀万言书提出了委员的批评，但是不单止没有起到问责效果，彭德怀本人反而被打成了反党集团的头子，毛泽东是反而变得更加变本加厉，继续他的极左路线，直到饿死了几千万人，毛泽东才在不得已在1962年7000人大会上稍微做了退让，退成了太上皇，让刘少奇等人在第一线主持政务。但是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仍然没有与毛泽东的权势是达成基本的均衡，毛泽东仍然占有绝对优势，他联手林彪几年后就将刘少奇活活整死。所以双方权势的基本均衡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比如半年前李克强和现在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他就没有将事情做到底就做不下去，但现在就能够做下去。所以基本均衡是非常重要，这个才能够使到派别因素产生某种制衡的作用。美国之音记者许波的报道。